下边啊，芭蕉梦幻等是世间如是，唯是一法时，涅槃离异时。这就是复习这两个比喻啊，说这个是世间如是，说这个世间啊就是像这样的，像什么呢？就像芭蕉跟梦幻一样。先说芭蕉，说这个啊，我们先说梦幻吧。说现在这个世间呢，就像梦幻一样，哎，就像梦一样，唯是一法时，就是没有真实的法，只有一个法是真实的，什么法呀？涅槃，就是灭。涅槃的那个意思是寂灭嘛，哎，寂静。哎，没东西，什么都没有，叫涅槃，叫寂静。哎，这个直接，本意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实际上表示就是什么法都没有，这叫涅槃。哎，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这叫涅槃。说梦里头啊，唯有一个法是真实的，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那是真能照见。哎，那梦真的是能够给个空掉。那个什么法都没有，那个是真实的，也可以理解成说只有一个法是真理，是说真实情况的，是真相，就是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哎，只有这个真理是真实。这个真理啊，离异时，就是涅槃，说梦中一切法空，梦中就是什么法都没有，这个呀，离异时就是跟分别没有关系，因为意识就会分别嘛，意识里头包含前五识的话，它会分别五个现量色声香味触，然后第六意识呢会分别这个比量分别，分别法，是吧？哎，说这个梦里头啊，你只要一分别呢，肯定错了。这个只有一个法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真理，哎，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呢是离分别的，哎，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涅槃呢，我们就以后慢慢的你就理解。理解这个涅槃无为法什么真如所有的这个词儿，就是有两个意思，可以理解成一个遮权说它不是什么，一个表权可以说它是什么。涅槃的遮权它不是什么呀，不是梦中一切法，你看涅槃离意识就是离分别，你只要一分别，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全都不是涅槃，哎，要离一切相，则名诸佛，要这个梦中一切法空完，那叫涅槃。这是遮权，说涅槃没有什么，不是什么，这是遮权。涅槃它还有表权，就是你什么都没有，是说梦中什么都没有，是你分别出来的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哎，不，它本身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本身是真实，真实那就得有才能是真实，你什么都没有那叫真实吗？是不是？那涅槃的表权是什么呀？它真实本身是什么呀？就是你一照见五蕴皆空，一看三界的本来面目，这个世界的本来就只是只存在心，三界唯有心，哎，这是唯是一法时，这是那个为真实存在的一个法的本身，是三界唯有心，这就是涅槃的表权，嗯，这个地方你理解哪个都对，是吧？你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回来说这个这个世界呀，就像梦幻一样，哎，梦里头啊，只有一个法真实，什么呀？就是什么都没有，哎，这个时候呢，这个什么都没有，涅槃理解成遮权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一切都寂静的时候，一切都空的时候，这叫真理，唯有一法是真理。然后呢，你要理解成说涅槃本身是什么？涅槃本身就是证到世界本来面目，证的见到世界的真相，哎，见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三界唯有心为涅槃，哎，这是表权，这是梦幻。然后再看芭蕉，芭蕉这个比喻呢，是世间如芭蕉，唯是一法时。这个芭蕉比喻是什么意思呢？注意啊，芭蕉的喻的意思是说，人们一般叫那个芭蕉叫树，你看那一个芭蕉树。实际上根本没有树，一点树都没有，这是芭蕉喻的意思，就是说人们说那有一棵芭蕉树，实际上芭蕉根本不是树，芭蕉是一点树都没有，它根本就不是树，它只有叶子，哎，芭蕉喻是这个意思，还是说你看着好像是一棵树，实际上根本没有树， 是这个意思。就跟那个梦幻欲呢，意思是一样的。梦幻是什么呀？你在梦里头看有很多法，但是实际上呢，一点法都没有，一根毛都没有，毛端，都没有。这个芭蕉树的比喻也是这个意思，说那儿有一棵芭蕉树，实际上根本没有芭蕉树，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往下来啊，有贪即与嗔，即有痴无人，这个译的也不好，这个后边都那个译的是无贪无嗔无痴亦无人，从爱生诸因，因有亦如梦。你的佛说的这个意思很明确，是吧？说这个从爱生诸因，诸因就是五蕴，是吧？说从爱生，那从那个爱烦恼，就是从这个烦恼的种子升起一个五蕴的梦。说这个五蕴呢的有亦如梦，就是说你要是看说有五蕴，是你就是在做梦，实际上根本没有五蕴，什么都没有。所以前边呢应该是无贪无嗔无痴无人无法，什么都没有。说这个一成有呢也可以，这就是我们来这个你用正见来理解，那就是什么呀，有贪嗔痴的种子，没有贪嗔痴。注意啊，贪嗔痴是什么呀，是你梦中你的心理活动叫贪嗔痴啊，我喜欢这个我骂那个，梦里的心理活动如果是贪嗔痴的话，就必须是无贪无嗔无痴。因为梦里头没有精，没有人，他就没有感觉，没有精神存在，梦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如果把贪嗔痴理解成是梦中法，那就是不能说无，不能说有，得说无。说这个强行的说，那如果这就是真的是有呢，那就只能理解成贪嗔痴的种子，记忆有这个。但是呢它生起来的现行变成人法就没有了。跟这个从爱生诸因也是这样，你要用正见去理解你这个就说你，所以这个呀就是怎么说呀，因为你知道佛说的肯定是正见，所以你用正见去读经呢肯定是对的。但是这个译师呢他译的呢不一定是这个佛的那个正见，因为他有时候他误解，有时候看不懂，有时候译错，所以呢这个就是怎么读经，我们呢现在知道这都是佛说，不管他译的对不对，我们都按照正见来理解，这样我们是为了读懂佛说的意思。佛说的意思这一段呢其实最后一句就说得很清楚，说因有亦如梦，告诉你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这个空，这是他的本意。所以前边这个我们就强行用正见来理解了啊。下边一诵，何等业正法，何等业入灭，于此二中间我不说一字。这都是在前边我们学楞伽经都已经学过的，这个很简单了。说那什么时候我那天业正的法，那就是那个那天凌晨那个黎明的时候看到这个启明星，佛呢成佛，开悟成佛。何等业，这就是说从那个那天呢晚上我正道成佛。何等业入灭，到这个佛涅槃的时候那一夜，这个之间一共八十年，于此二中间我不说一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说了一辈子法，但是呢我这八十年里头没说过一个字儿的真实法，就是我正道的那个真实境界我没说过一个字儿。为什么？说不了，我看见了，我给你梦里人怎么说呀，我不变成色声香味触这样的假象，你根本连看都看不到，我听也听不见，是吧？我一变成假象它就不是那个真实境界了。这个就是强调让我们知道啊，就是说佛在梦中给我们说的法呀是假安立的，是给我们的一个示现，是给我们示现，就是在梦中安立一个真实的模型，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教给我们一个从梦中证到真实的方法。他的目的不是给我们在梦中告诉我们真相，他告诉不了，这个意思。 他只能在梦中告诉我们怎么证到真相的方法。这个在告诉我们怎么醒来的方法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假安立一个真实的模型，告诉你说你出去之后你证到什么，就跟那个好多刚进群的师兄啊，这个你从梦中醒来还是一个梦。有的说我要是从梦中醒来我怎么知道不是梦，佛给你说的清清楚楚。哎，你看到三界唯有心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了了分明，那就是见到真实了。在梦中已经把这个真相的那个模型大意告诉你了，所以你弄不错的。哎，更何况有好多人打坐呀什么的，我证几地了，我什么好多那样的，实际上你还是什么呀，还是色声香味触，还是梦中法，是不是啊？观音心经就告诉舍利弗说，你那个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远离颠倒梦想的时候，你得从梦中醒来，那才是真相，才是涅槃，是吧？才是寂静。所以佛菩萨给你说的清清楚楚，哎，你那个就是搞不错的。所以就是说刚进群的师兄啊，不要在那儿自己那个还没学懂，还没看明白这个佛说的大意，哎，就在那儿就开始瞎犯愁，瞎都是浪费大家时间，是不是啊？你先学佛说的大意，然后你学不懂了，再去跟大家讨论佛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哎，我们不讨论你的那胡说八道，你的那胡说八道我们都胡说八道多少节了，我们一点不新鲜，比你清楚的多，用不着你在这给我们再重复。哎，学你那个有什么用，不是学你那个了，你给我说那些邪见有什么用啊。哎，我们这个群就是学佛说的。哎，你学懂一句就进步一句。哎，我们光讨论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哎，所以我说来了，有好多人来了他不学经论，哎，就是来了来聊天的，哎，那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吗？你不学佛来这干什么？来了？哎，这个就是好多世间毛病，这个带进来，我们这不允许。哎，好，我们接着来啊。这一颂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佛在梦中给我们说的那个真相啊，都是假安立的，那个真正的他正的真相，他告诉不了你。再一个他也不拿这个当作他的任务，就是说我要在梦中告诉你我证到了什么真实，那是不可能的。哎，那个真实我不说一字，不是我不说，是说不了。哎，我说了你也不懂，哎，你也看不见。他给我们梦中建立真实模型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在梦里头就能想象这个真实是什么，这是不可能的。那他给我们弄那个真实的模型干什么呀？是为了引导你怎么从梦中醒来的修行方法。你按这个方法你去修，哎，唯识无境，你去修，你去这个留正见的记忆，换就醒了，你就见到真实了，这个意思。内身正于法，我依如是说，彼佛即我身，我有说圣法。这个内身正于法，我亦如是说，这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道理，说我在梦中给你说的那个真相佛法，我说的时候我这是真实的，是我亦如是说，我是一像这样的说的。一什么呀？内身正于法，是我内身，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内心，哎，内心正道的法，实正道的法，我依我实证到的真相，我来像这样说。像什么说呢？像唯识无境，就是在梦中给你用语言安立的这个八识模型，这样来说唯识无境。这样我说，我如是说，就是说我说真相什么呀？佛说就是唯识无境，我这样说。但是我这样说呢，我是依我实证到的法说的，哎，说出来的跟我实证的法那完全就是不可能相像的。哎，梦外没有色声香，没有梦里这些法。哎， 但是那个大意，哎，那个意思是，它是跟真实有联系的，哎，我是有依据的，这样说的。彼佛即我身，就是说那些佛，就是其他佛跟我呀，无有说圣法，都没说过那个殊胜的我内身正道的那个法，都没说过，哎，没有一个佛能给你告诉你。实有神我物，五阴离彼相，阴体是实有，彼阴中无我。这个译的都不好，这个魏本确实是这个人呐、啊，这个学的这个比玄奘是差远了。哎，你看玄奘那个就是译的每个字都很准确，这个他你看我们来读啊，实有神我物，这显然是个邪见是吧？说有神，哎，说这个佛教是无神论是什么意思啊？是佛教这个神是指的那个创世主，哎，造物主。就是像所有的外道都有神，因为什么？他们都所有外道都是说这个世界啊是一个上帝啊，或者是说大梵天呐、啊、什么这个神创的。这个神是指的造物主。佛教为什么叫无神论呢？佛教说佛教里头有天人呐、啊，有神仙呐、啊，有鬼啊，说怎么是无神论呢？佛教里的天人神仙跟我们人。是一个层次一个德性，都是六道轮回的傻小子，都是凡夫无名愚痴的，哎，你不是说你转到天上了你就水平高了啊，下了地狱就水平低了啊，你生一个大象就水平高了，你生个蚂蚁就好像差劲了，没有区别，都众生平等，哎，你的神仙跟我们人跟我一个动物一个蚂蚁是平等众生，都是无名凡夫，哎，都是在那轮回受苦，没什么区别。所以佛教是无神论，这个意思。这个外道知道有造物主，有我，有物，这就是有人有法，是吧？哎，这是邪见。五阴离彼相，这个译的不好。这个五蕴离彼相，离谁啊？你要说离这个前边神我物，也行。这就是学佛的第一步，说先把那个永远不变的，哎，那些东西给空掉。上帝啊、永在，哎，我也是不死，哎，物质也是永存。先把梦中凡夫假安立的那个无为法、没变化的法、永远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先把它空掉。这是小乘干的事儿，哎，小乘就是小乘都是从外道来的嘛。哎，都是信外道的。佛一开始先讲小乘嘛，为什么先讲小乘啊？因为那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哎，都是信外道的，像舍利弗啊，什么目犍连呐、啊，那都是外道的那个头，是吧？哎，他碰到佛之后呢，佛先得给他去外道这些，什么造物主啊，什么人法，就是这些永远不变的无为法、客观存在的这些，哎，先空这些。空了这些呢，就剩下什么了？剩下有为法了。哎，有为法佛给一规定一归纳呢，五大类，一个物质，一个那个叫不是，五蕴里头啊没有物质，就是如果认为五蕴里头有物质啊，那还是一个这个外道式的理解，就是这个有神我这个什么这一类的理解。因为那个你看那个五蕴那个色蕴呐、啊，色蕴是五小堆儿。组成的哪五小堆啊？五个直觉组成的，里头没有那个无为法，没有那个物质，永远不变的物质不灭，没那个东西。所以这个五蕴呢，如果承认五蕴，就已经进了一步了。说五蕴呢、啊，离了彼相，离了那什么呀？无为法相。前边这个都是不变的，都是客观存在的无为法相。五阴就离了彼相，那只好这么理解了。然后呢，再空。阴体是实有，彼阴中无我。这个我们只能他这么译就这么讲吧。那就是小乘承认呢五蕴的体是实有的，小乘认为五蕴实有，哎，五蕴是真相，哎，世界的真相就是只有五蕴，但是五蕴当中呢没有我，没有人我，没有那个灵魂，哎，灵魂实际上还是属于那个前边那个神我物里的我，就是那个灵魂，哎，永远不变不死不变的灵魂。这样的话，这就是好像是讲这个小乘法的。好，我们不管它了啊。下边 个个见分别，随烦恼即时，得世间自心，离苦得解脱。译得不好，不如下边译得好，我们还硬讲啊。说这个个个见分别，那既然五蕴是有的，那这个前六识就个个见分别，随烦恼即时，随烦恼即时，始是烦恼。说这两个什么区别啊？随烦恼跟根本烦恼的区别，就是烦恼可以分这样两大类，一个是根本烦恼，一个是随烦恼。根本烦恼有几个啊？六个，贪嗔痴慢疑见，这个见是邪见，嗯，就是在佛教里头只说一个见字的时候就是邪见，因为你有见是吧，你有见就是你认为梦里有东西，哎，那就是这个烦恼。六大烦恼呢，你看啊，其实核心就是贪，哎，说这个我们的烦恼就是贪嘛，你要是没有需求你就没烦恼嘛，哎，我贪不到，我贪不到有障碍我就嗔是吧，要消灭它。贪嗔吃，就是那个你为什么贪啊？因为你吃，因为你无明没有智慧，你认不知道是梦，你把面前的东西当真。贪嗔痴，然后慢，哎，你那个不知道面前是梦你就慢，哎，你认为我还知道点东西啊，我比他们还强啊是吧，实际上呢你全是邪见，你应该惭愧，哎，就是你没有一点慢的资格，哎，慢是娇慢，哎，但是呢梦里的人都慢，就是无明没智慧的人都慢，哎，这个贪嗔痴慢疑就是什么呀，因为你不知道真相所以你疑，为什么呀，因为你把假当真的时候啊，它会处处产生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呀，烦恼，因为它是假的，你把它当成真的它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哎，处处出问题，处处不如意，疑，哎，为什么疑，还是没有智慧，还是不学佛是吧，不知道真相你就永远出，你看现在科学多少问题，哎，他认为这个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一科学实验不是这样的是吧，科学的进步是什么呀，就是推翻前边的科学的妄想，哎，最早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科学什么叫发展啊，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来推翻前边的那个，证明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一直到现在量子力学把这个经典力学的那个猜想，就是客观存在物质什么都给推翻了，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哎，所以乱套了，哎，所以呢疑这本身就是个烦恼，哎，你为什么疑，你必然疑，因为你搞错了，你必然疑，你把假当真，你想你里头那到处都是问题是不是啊，哎，到处发生问题，所以这量子力学试验一出来把爱因斯坦老头弄得懵了是吧，呵呵，这个疑这是一个烦恼，见邪见，所以这个见呀，是最根本烦恼，就是你这一切前边贪嗔痴慢疑哪来的呀，都是因为邪见来的，什么邪见呀，你把梦当真，把假当真，哎，就因为这一个错误，这一个邪见，无名以为父，就因为你没有智慧，这个富就把面前给弄的这个就束缚自己，找烦恼找痛苦，哎，随烦恼是什么呢，六大根本烦恼，随烦恼就是你有这六大根本烦恼之后啊，你就会生出一大堆小烦恼来，中烦恼小烦恼就是都随着就来了，哎，那就是那个其他的烦恼心所。得世间自心，离苦得解脱，这个意的就是你看不出意思来，哎，看不出意思来，实际上意思就是什么呀，你最后呢得到一个证件，什么证件呢，这个世间完全是你自心的一个显现，自心的一个梦境，除了自心没有世间，这样你就离苦得解脱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哎，我们看其他人的翻译啊，唐本，若时有我体，意蕴即蕴中，于彼求我体，毕竟不可得。这是小乘的理论，说如果是真有一个我的话，真有自己，有自体，哎， 这是外道这样讲啊，他呢一定是意运及运中，分这么两个情况。有的说意运，就是说我灵魂，我们就直接说灵魂啊，说意运的呢，外道说这个灵魂呢不是五运，因为五运都是变化的，是吧？你那个色声香味触色运是变的，受想行识不是那个受想行啊？对，受想行识，精神活动呢也是变化的。哎，说那个灵魂是不变的，所以呢，灵魂不是五蕴，灵魂是钻到五蕴里头的。那个不是钻到五蕴，就是灵魂是在五蕴外边的。哎，你五蕴身躺在这儿凉了，哎，坏了，烂了。你灵魂呢跟五蕴是两回事，灵魂就走了，这是意蕴。还有一个说法说蕴中，说这个灵魂呢就住在那个五蕴身中，哎，这个各种说法吧，无所谓，这个反正都是胡说八道，瞎猜。于彼求我体，你在那个蕴里蕴外去找那个我的字体，找它本身，毕竟不可得，你找不着。一一观世间皆是自心现，你看唐本译出来了是吧，说你去看这个世间，你看这儿看那儿看树看山，皆是自心现，实际上都是你自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是吧？于烦恼虽眠，离苦得解脱，你知道唯识无境，知道唯有自心，世间都是假象的话，你这个对于一切烦恼，虽眠是那个种子，烦恼那就是现行了，哎，离苦得解脱。唐先生的二无我与二烦恼，二种障与变易死，你看他译的比较清楚是吧？二无我刚才讲了，就是无人无法。二烦恼我们也那个讲了，你也可以分根本烦恼、六大根本烦恼跟随烦恼，你也可以分这个爱烦恼、见烦恼，还有很多分法都无所谓了。这个因为佛在这儿呢经常讲到这个爱见烦恼的意思，他没用那个词儿，就是烦恼他经常分成那个就是限量跟底量两种，哎，就是色声香味触是限量烦恼，叫爱烦恼，这个也叫是烦恼，然后那个法意识分别出来的烦恼叫见烦恼，看法的烦恼，见解的烦恼，也叫理烦恼，道理的理，一个是烦恼，一个理烦恼，各种叫法。二种障，那就前边那个译了一个二种无我，二种我跟二无我重复了，肯定译错了。二种障是学佛成佛有两种障碍，哪两种障碍呢？一个叫这个所知障，一个叫烦恼障。烦恼障好理解，说这个烦恼障你修行，这是肯定的，是吧？你本来我想这个读点听会儿佛经，结果呢烦恼来了，呵呵，那就障这个正闻熏习，障修行，是吧？烦恼障，哎，各种烦恼都是障碍。什么叫所知障？就是障碍你所应该知道的，障碍你所能够知道的，就叫所知障。就是先讲所知，什么叫所知？在这个范文里头啊，它是所应知、所能知的意思。所知，所知的意思就是一切法。说这个一切法是什么呀？不是梦里，包括梦里一切法，实际上不是梦里的一切法，因为梦里的一切法严格说是根本没有，哎，不存在的。你知道，它都没有。你知道了，你如果知道它有，你反而成所知障了，成障碍你成佛的了，是吧？这个所应知、所能知，就是你一个人所能够知道的一切法是什么呀？一切真实法。当然里头也包含你知道什么是一切真实法了，你也就知道什么是虚妄法了，什么假了。说一切真实法是什么呀？就是所有众生心，哎，三界唯有心。你所能知，你每一个众生都有如来智慧。为什么有如来智慧啊？如来智慧就是知道了这个世间真实存在的一切法，什么呀？所有众生心，他都知道了，看到了，执证到了。我们呢，也所能知，我们每一个众生都 所能够知道的就是这个跟佛一样，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我们都有这个智慧。所应知，就是说一个人呢，你应该知道这一切法。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这一切法，你找自找烦恼，你这个给自己找这个找死啊，找难受啊，束缚自己啊，骗自己啊，那不是人呐、啊，那纯粹是奴隶，是吧？所以呢，所应知就是的一切法，所能知的一切法是指什么？真实存在的一切法，这是所知的意思。所以所知等于一切法。这个所知障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你应该能够知道真实，本来你能够知道真相，你应该知道真相，但是呢，他不让你知道真相。你应该知道他不让你，你能够知道他不让你，那是障。那什么叫所知障啊？邪见，简单的很。邪见，邪知邪见，是你学佛成佛的所知障。障碍你所应该知道的那个东西，什么呀？邪见。这个邪见呢，也可以这个分两个，就是一个限量的邪见，一个比量的邪见，就是也叫烦恼了，就是那个爱烦恼见烦恼，是吧？色声香味触障碍你见到真实。你眼前一生颜色，一做梦，你当然见不到众生心了。实际上众生心就在你周围，是吧？我们都是重合的，为什么你见不到众生心呢？因为你被这个色声香味触给障住了。颜色挡住你眼睛，那个声音挡住你耳朵，耳识。实际上你如果没有这个梦，你眼睛实际上也没有眼睛，这就是一个意识，直接就实证到体会到所有众生心了。所以二种障的所知障，记住什么叫所知障，就是障碍你所应该知道的真相，障碍你所能够知道的真相是什么呀？烦恼、邪见、无明、痴。所以核心就是无明，就是邪见。邪见障碍你所知。所以是那个外边流行的那个一开始学佛也是听净空法师讲那个一大堆几百盘带子，就讲所知障，说这个你知道的越多，你就障碍越大。所以呢，他说就是你就要这个广念一句佛号，读一本经就行了。这个知道的越多障碍越大。这不是跟佛说正相反吗？是不是啊？所知障是障碍你所知的邪见，是所知障。二种障，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与变异死，这就是我们详细解释了，就是梦中叫分段死生死，这个梦醒之后叫变异生死。为什么叫变异生死呢？他那个生死的记忆还需要变，还需要转染成境，把这个生变异，把这个生死的记忆也要消灭掉，换成正见记忆。所以这个生死叫变异生死。于此皆能究竟时，是即明之为如来。你什么叫于此皆能究竟时啊？就是全断掉，是吧？二无我，把两人我法我都彻底空，现量也空掉，没梦了。而烦恼也断掉，二种障也断掉，这个到这个成佛的时候，最后一颗无明种子才转成这个成佛，转成那个清净种子，是吧？二种障，变异生死也是到最后一刻，所有的生死长梦的记忆全部转成正见记忆了，你就叫如来了，就成佛了，就圆满了。现证宗趣及言说，为自内证于教法。这就是那个叫宗通与说通。什么叫宗通呢？就是这个现证宗趣叫宗通。通是通达，通达就是到了，到了哪儿了？到了那个宗了。什么叫宗？宗就是那个叫什么呀？主题就是我的那个说的那个意思。这个宗就是主旨，我的目的，我的目标，我的理想。现证宗去，佛就是佛的宗是什么？唯识无境，是吧？整个佛法的宗就是佛法讲什么呀？它的主题是什么呀？ 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呀？就是唯识无境。佛呢现证宗趣，就是我现证到了唯识无境，无境，我照初地就照见五蕴皆空，就已经无境了，就已经证到三界唯有心了。三界唯有心，唯识，无境，初地就证到了，现证宗趣。但是呢，这个为什么要到成佛才叫这个完全的圆满呢？就是因为那个初地只有 10% 的清净种子，不圆满。佛呢现证宗趣，就是我实证到了唯识无境这个宗趣，趣是这个意思，趋向意思，宗趣就是那个宗的意思。我现证到了宗的意思，什么呀？我现证到了唯识无境，这叫宗通。通是通达，到达了。我到达哪儿了？我到达就是我看见三界就是唯有心，没别的。我看见就是心没有对境，没有梦了吗？这叫现证宗趣。我实证到了主题的意思。既然说我证到这个唯识无境之后呢，我还要回这个梦里啊，唤醒梦中人，还要给他们来讲我实证到了唯识无境，世界真相是唯识无境，别傻了，唤醒梦中人，他还得化身入梦去言说。这叫什么呀？叫说通。因为他见到真实了，他绝对说不错，是吧？实证到了嘛。所以呢，佛菩萨化身入我们的梦，给我们说通。这个说呢也是叫通达，就是那绝对圣洁，不是圣洁，圣洁是理解的，殊胜的理解。佛菩萨这个时候不是靠理解了，因为他已经看到真相了，他就看着真相讲，是不是啊？你问他什么问题，他直接看着事实给你讲。这叫说通，宗通跟说通，正道了叫宗通。在梦中给我们实证道的人梦中化身为我们说法，叫说通。这两个呢为自内证与教法。什么叫宗通啊？我内心自己实证道的真实境界叫宗通。什么叫说通啊？我在梦中给凡夫假安利的教法叫说通。若能知见其相异，既不随于识觉者。说如果你能够知道，能够见，这个是见解啊，能够明白，说宗通跟说通啊，它是不一样的，两回事儿。即你就不随于识觉者，你就不会随于什么人呢？识觉者。什么叫识觉者呀？就是梦识是六识，前六识，用前六识来知觉的人，那就是梦中人，你就不会信那个就是梦中人的胡说八道了。因为佛菩萨是持见到真实的，是实证到的，那他给你化身入梦来讲的那个教法呀，那是绝对不会错的，你就绝对没错。跟那个没从梦中醒来的人，那叫识觉者，他没有那个实证道嘛，只能用前六识来知觉。跟那个梦中没醒的人呢，绝对不一样。所以这是佛教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异的差别。但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很多人呢就敢明明在梦里，他就敢说我是佛，我实证了啊，我是几地，就敢胡说八道。就是识觉者，他把自己当成了那个现证宗趣，就是当成了实证者。佛这儿就告诉我们说，佛这儿啊有两通，一个是实证，一个是言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你在那个梦里头只能用前六识来知觉的人呢，你是不可能，就是你没现证道，你是没有内自证的，你是这个没见过真实的。所以我们你看，我们这个群进来就规定，你要学佛就学什么呀？学那个两通的人，现证宗也通，说也通，就是从梦中醒来的。 我们五位圣贤，五个圣者都是从梦中醒来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弥勒佛，弥勒菩萨，这个无着，跟那个龙树，龙树是初地，这个无着最后证到三地，那个谁，弥勒是一生补处了，也可以说十地，释迦已经成佛了。这个是从梦中醒来的圣者，是现证到宗通说通的，他是绝对不会说错的。他跟那个世亲呢是达到圣解了，一切解说佛的一切法呢基本上没问题，但是他正在加行位，他正在暖位，就是他还没醒，他马上就要醒了还没醒，只是说这个正文熏习理趣上说，那不叫说通，就是理趣上他基本上圣解了，没问题了。所以你看世亲的著作呀，都是在解说佛菩萨的经论，给我们一个帮助。如果你广学经，没有这个世亲菩萨的那些解说呀，我们不容易入门。但是这个你看世亲的这个论呢，就跟那四个圣者的经跟论就不一样了。就是说你听龙树说，听这个无着说，听弥勒说，包括佛说，那跟那个世亲说，你心里要有这个谱，就是说前四个圣者说的是没问题的，不，但是注意一点啊，他们说的是没问题的，但是那个听的人记忆下来，记得就不一定这个是没问题的了，然后再传抄再翻译什么，这里头你得通过他们去找佛的真实意，但是呢佛的真实就是他说的那个原话是没问题的。然后这个世亲呢，你就得当成什么呀，当做一个辅助者，就是他的说就不能绝对相信，就得什么呀，你看他说的呀帮助我理解了佛的原意，加强了把这个佛经越看越通，这就证叫符合佛说，就证明他是对的。你要是感觉他说的呢这个跟佛说不太一样，那你就依佛说不要依他说，圣跟贤还是不一样的。既不随，这就叫既不随于识觉者，就是你分清宗通说通，你知道这个谁是从梦中醒来的人了，你就不会这个相信，就是说识觉者。所以但是现在呢我们实际上很多人呢就相信识觉者，就相信那个末法的凡夫，因为什么呀，他真的是看不懂佛经，真的看不懂那几个圣者的说法，天天就跟着这识觉者，那你就不一定了，就没门了，也可以说基本上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呀？因为你现在是末法，又不是正法，是不是啊？末法是邪说横行，如果现在末法人们说的这个流行的都是正法的话，那就不是末法，那现在就是正法了，是不是啊？就没有末法了。所以这个这些话呀里头都包含很根本的原理，大家学了之后要这个跟现实用到现实结合，就是说你要依那个宗通说通的圣者的说，不要随于识觉者，不要随这个就是没有实证到真实的那些梦中的凡夫听他们说。所以我们你看我们这个群就是说我们就学五位圣贤的这个经论，我们不听这个你别人说，我们就你看我们就一句一字，我们就那个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学，是吧？而且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感觉有把握呀，我们不像外边，我们是佛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佛说空我们就相信它就是空，我们就要搞清楚它为什么说空，我们把这个道理要看明白，而且现在我们也看明白了，我们也能讲明白，我们能讲清道理，佛说有我们就相信这个有，说三界唯有心就是三界唯有心，什么不许阿赖耶识，根本不听你的，就听佛的，佛说什么就是什么，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就是有，一个字不变，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把握，你把佛说的空都给颠倒成有了，那你还能保证你说的是符合佛说呀？如果佛说的空跟无都能颠倒成有的话，那就等于反义词啊， 那就等于说佛说的黑你能解释成白，佛说的上你能解释成下，佛说的正你能解释成邪，是不是啊？反义词嘛，佛说的东西可以解释成反义词，佛说五蕴皆空，你说这就是说五蕴皆有，那你佛法都能颠倒，你还有什么不能歪曲的？你如果这样的解释是正法的话，那我一个字不变，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就是有，我怎么不能相信说我比你说的正确，比你更可能是正法？你胡说八道都能是正法，我一个字都不变，我怎么不可能是正法？是不是啊？我们有信心，哎，我们就学佛说，我们就不变，佛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信心就在这儿。你实际上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是不是？大家想一想，佛说空说无，你都给颠倒成有，这可能是符合佛说吗？这可能正确吗？如果是这样都是正确的话，那就是世间人所有的胡说八道都对了，是不是？你看世间人不都是在那说有吗？佛说空，世间人都在说有，结果你就说说有是对的，那不就等于说世间所有人都是对的，就佛说错了，是不是啊？除非把佛说的空跟无都说它不是空无，都是有的意思，哎，那就是佛菩萨说的跟我们所有凡夫说的都一样，那还要佛说干什么呀？如果佛真的观音真的是想告诉我们说五蕴皆有，十八界皆有，什么佛菩萨都有啊，如果真的是想告诉五蕴皆有的话，你想他怎么可能从头到尾告诉我们说五蕴皆空，色就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明明他知道五蕴是有，他口头上一直告诉我们空，大般若经十六会一直空到底，他为什么要颠倒说法呀？他为什么要骗我们呀？他就直接告诉你有不就得了吗？有这个道理没有？你想一下，再笨的人也能想明白这道理啊。观音要是想告诉舍利佛说，你就天天念五蕴皆有，十八界皆有，十二因缘都有，苦集灭道都有啊，有智亦有得，以有所得故，你就解脱了，就涅槃了。他如果要是真是这个意思的话，他怎么可能一个有字不说，从头空到尾，无到尾，告诉他说你得无所得故才能究竟涅槃？是观音在骗人呢，还是你在胡说呀？再笨的人你也能想清这个道理啊，不是光观音一个人呢，你去看看大乘经，弥勒菩萨、文殊菩萨啊，释迦佛，为什么每个人都在那说空说无啊？为什么佛是空王？为什么佛门叫空门呢？如果真像现在末法流行的这说法，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什么这个一切法都是有的话，佛是真的是这是正见的话，为什么所有的佛菩萨都说反话，都在骗我们，都在增加我们听佛法的障碍，是吧？佛法如果告诉我们说一切法都是有，你直接说老话都不用直接说，你佛菩萨就不要出世就完了吗？你不要出世，我们执照有结结实实的，一点怀疑都没有，是吧？我们都是正见，我们都是真相，我们都是佛。你出佛菩萨出世都告诉我们是空是梦是没有，这不是扰乱我们吗？讲了半天实际上还是告诉我们有，这不是骗人吗？这么简单的道理还想不通啊？如果真的是现在末法流行的说一切法有是真，是真相，是真实的话，不取消佛教就完了，所有的我就说所有的众生都是说一切法有的，包括牛马猪羊鸡狗，全是正见，全是佛，是不是啊？ 好好想一想这道理。你看佛怎么说的呀？说你要明白，我是实证道真实的，我是依实证道的真实给你假安类梦中的这个说的法的，这是不一样的。你不要随着那个梦中没醒的实觉者的说法去跑。所以好多人进了这个群，他老是那个，你只要不学经，你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个群规定的这些为什么要只学佛说。哎，这唯一你能走这个走上正见得到正见的唯一的正路。你看现在能得正见的有几个？方法就是错的。好，我们接着来啊。凡愚之所设想者，实无可以为真实。多简单。所有梦中没醒的人，愚是小乘，直到梦中法是实有的人，他们所能够想到的一切，实际上没有可以成为真实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认为梦中有的一切法都是你脑子里的东西，你怎么想怎么这个硬说它这客观存在没用，它实际上没有可以成为真实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都在你脑子里，凡愚之所设想者都在你脑子里认为客观物质，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实证到，是不是啊？就是自己瞎想，都装在自个儿脑子里，它怎么可能成为真实呢？愚度脱处无外境，哲理何不于此求？就是真正的解脱的地方啊，没有外境，就是只有心。哎，你正道为是无境了。愚度脱处，就是说你解脱的地方没有外境，只有心。哲理何不于此求？这么明白的道理，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学为是无境呢？又有实证是吧？实证你证不到这个外境真实存在，说我也证不到唯心呐，但是你能那个推理啊，你可以推理啊，你如果自己没有心，你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做梦，没有真心梦怎么出来？假必一真嘛，都是假的，那不可能啊，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东西，它能造出存在的东西来？必须有真的东西才能造出假的东西来，所以必须得有心才能做出梦来。有为世间做观察，见为生死之相续，二见由是而滋长，以颠倒故无所知。你看这是这个颂的意思，本来很明白很简单，说有为世间做观察，一看世间都是变化的，见为生死之相续，一看六道轮回在这很热闹，二见由是而滋长，结果你把梦中当真了，你两个邪见，就是一个有见一个无见，你就加强了，你就加强梦，以颠倒故无所知。哎，你不知道是梦，把假当真了，颠倒了，所以呢你无知无明，没有智慧。所以前边那个说不失因缘法肯定是犯错了，是吧？哎，这个颂的意思是很简单的。再往下，唯彼涅槃为真实，那个梦里头只有一个涅槃是真的，此则无关于意识。这个涅槃呢跟分别，跟关于心意，跟你那个心的分别没有关系，你只要是心分别的都是妄想，都不存在，包括你那个心就是听佛在梦中用语言假安立的真实的模型，哎，那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哎，真实不是那个样的。受分别而见世间，犹如芭蕉与梦幻。哎，你呢在这分别，你才能够见世间。但是你见的这个世间呢，就像芭蕉树一样，根本没树；就像梦幻一样，里头你看见了，实际上根本没有。哎，梦是自己梦见的东西都没有，幻是幻化师给你幻化出来的那个立体电影里的人法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些颂的实际上是很简单的，是吧？梦里头只有一个真实，就是涅槃。我们说了，涅槃，如果你要是非说梦里的涅槃，那就只是一个真理，一句话。这个真理也无关于心意， 就是说这个真理是永恒存在的，你分别不分别它，它都存在。此无有贪亦无嗔，无痴亦无有人我，由爱而生起蕴聚，此则可譬于为梦。还用解释吗？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说我贪我难受，你难受也是梦，是不是啊？由爱而起于那个蕴聚，梦里什么都没有，此则可譬于为梦。所以这个如梦观，你得学大量的经论，你最后才真的能够相信跟梦一样。由成正觉之业起，以至涅槃之业止，于此二者之中际，我实都无有所说。无有什么所说呀？无有真实所说。假安利说了50年是吧，49年，30岁到80岁，说了50年。那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用色声香味触，用我们的凡夫梦中凡夫的语言假安利的真实说了。实际上都没有说的是什么呀？是实证到的真实都没说。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呀？你不要执着佛梦中说的法，死死的执着，这就是真实。你知道，那是真实的模型。那个作用不是让你梦里头搞清楚真实是什么样，所以现在我们有的师兄啊走这个歧途，哎呀，这个问题必须得搞清楚啊，你知道大意就行了，你在梦里头不可能搞清楚那个真实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凡夫安利的，我们这个凡夫的语言很笨的，它描述不了多准确。佛给你安利梦中真实的模型，目的是为了让你这么熏习熏习熏习，就从梦里醒了，一看你实证到了，那是目的。本住法性之秘义，即依自内正法性，我于一切如来众于此实无少差别。第一句什么意思啊？本住法性之秘义，注意这个什么叫秘义，就是我说的话里头有没说出来的意思，叫密意。这个密意呢，佛说的密意啊，不是说佛不想把全部法告诉你，我隐藏一点，是什么呀？是我给你把法说的尽量简单明白，不可能我在这一当下把全部佛法没有密意的所有的那个真相都给你说清楚，你也接受不了，你也听不懂，你也乱套，你也就是佛给我们说法都是用最简单的话，最少的话，最明白的话给你解决现前你这个问题。佛说的经都是这个，你问什么问题我给你简单的说明，所以那里头有很多没说出来的意思。比如说跟二乘说法有人无，这就有秘义。什么秘义啊？法没有，法隐藏没说。为什么呀？你连人我你都还没空不掉了，给你讲法我你更不接受了。所以这个本住法性之秘义，就是说我是依据我实证到的法的自性本身我说法，这个说法呢是有的说了有的没说出来，是有秘义的，这是说通。即依自内正法性，这是宗通，就是我依据自己正道的境界，我来密意给你说法。密意的意思是尽量说的简单明了，所以这里头啊实际上有很多没说出来的意思。说那我怎么能读懂啊？你学为识啊，你掌握这个读懂一切经的钥匙啊，你学三字性啊，你学这个为识无境啊，你现在用为识无境来读一切经就没有秘义。这就是全部佛法就这四个字，真有什么真有心，没有什么心外一切法都没有，这没有秘义，这是了义。这个秘义啊，你如果懂为识无境，你读一切经没有秘义，不但佛说的秘义你都知道是什么，佛菩萨的经论佛菩萨的解释经你都知道是什么。好，接着来啊。这个佛就是，这就是密意，就是说通，后边这个就是宗通。我于一切如来众于此实无少差别，就是说所有的佛呀跟我都一样，一个宗通一个说通。 若为此时有自我，彼亦于运而建立，或不离运而说有，然而于彼实无我。就是那个直到有我的人认为，或者是跟运是两回事，或者是说就是不离运啊，就在运里头。还有的那个更这个不靠谱的说，灵魂就是运，灵魂就是运就完了，运它是变化的，一完那就等于没灵魂了，各种外道瞎猜吧。若人于其所作时了于烦恼及睡眠，既见外境为自心，离诸苦而得解脱。这就是那个叫什么呀，就是这个邪见就能翻译出这种话来。什么呢？就是既见外境为自心。这个本来佛的意思是外境为是自心所现，自心所这个现出来的一个幻象，一个梦境，哎，是唯心无境的。但是他这样，他这个话呢，就能让你理解成什么呢？既见外境为自心，你就知道你看到的外境就是你自己的心，是吧？他这个，所以他这个就是没有正见呢，他就故意把这个话译成能用邪见来解释的这种句子。然后他讲楞伽经呢，他就讲，你看有客观离心的外境，不过这个跟他那个应成派那个第三条也是那个矛盾的。他的那个应成派第三条是必须有离心的外境，就是跟心没关系的外境，客观存在的外境，就是物质。但是这句话是说既见外境为自心，他看到的外境只是自己的心，你能离心吗？所以这些人呢，就是不好好学佛说，硬把佛说的楞伽经，哎，硬给译成那个说是符合应成见的，哎，把一个唯识经典硬译成批破唯识的这个经的根据，哎，也是够苦的。好，我们那个把黄先生这个说完，我们就那个学完了，这个比较好理解。理解两种无我，烦恼和二障，不可思议便于死成为如来。宗通和说通，自觉和言教。自觉就是自己觉悟到的，自己实证到的。宗通就是自己实证到了自己说的那个宗，哎，唯识无境，实证到了。说通就是我依据实证到的真实境界，在梦中给大家讲的言教。善于分辨观察，不限于思辨。你看他译的不好是吧？你不限于思辨，就是说我这个真实证的境界啊是没有分别的，又善于分别观察，就是说他这个送的不是那个意思，他译的不太好。但是也有这样的话，也佛也说过这样的意思，龙树就说过，就是说于第一义而不动，善能分别一切法，哎，就是第一义不动，为什么呀？真实证的那就是真实，那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是不用你思辨的。但是呢，你在梦中呢，你还要这个善于说，还要说通，所以也可以理解这样的意思。没有真实存在，如渔夫所妄想，多明白。没有像渔夫所妄想的那样的真实存在，哎，比如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没那回事儿，什么离心外境啊，哎，根本。那是凡夫的妄想。思辨者为何不依靠虚无求解脱？他就是把这个话译出来了，他也不懂。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依靠虚无能解脱吗？所以这个话，不过我们现在那个知道正见也无所谓了。那就是前边也讲了这个意思。你依靠虚无呢是不能解脱的。如果你知道正见呢，说我依靠虚无也能解脱，我知道面前什么都没有，我就解脱了，是吧？哎，所以知道正见，你就能这个知道佛说的原意。看到有为法生和灭相连，养成二见，不明白缘起，看到了那个第一个意的是不失缘起法，肯定是译错了，哎，因为这是否定那个梦中缘起的。就是你不明白缘起怎么回事，不明白缘起啊是二见，是邪见，哎，你说有生有灭，有有有有无，这是邪见， 所以你不明白缘起是空。哎，涅槃是唯一的真实，摆脱心意。哎，这个涅槃跟分别没关系，妄想的世界看似芭蕉和梦幻，没有贪嗔痴，也没有人，从贪爱升起诸蕴如同梦幻。在某夜觉悟，在某夜般涅槃，在这两者中间我一无所说，我所说者依据觉法住性，这就是两通。我所说者是说通，就是佛在梦中说的法，但是呢它有依据，它依据的是我自觉正道的法住性，就是法是什么样我就依据它的自性。法住性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心，是吧？哎，我正道的三界唯心，我依据我正道的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我给你梦中的说佛法。我和一切佛没有任何差别，所有的佛都是这样。自我如同实物存在，诸蕴摆脱相，即使实有诸蕴，其中也没有自我。这就是我们前边说这个小乘这个，他认为我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他诸蕴摆脱相，那就是诸蕴离开我相，那就是这个我是在诸蕴外边的。反正他理解的也不好，意的也不好。即使实有诸蕴，其中也没有我，不管他了。如果按小乘呢，就是这样理解，修行观察明白世界即自心，这也是他不懂，直接抄上边的啊。世界就是自心，那你为什么你不在这儿你自己随便想，世界就变了，是不是啊？也就摆脱人间烦恼一切苦，那怎么能摆脱？世界是自心。自心是真实存在，世界是真实存在，你怎么摆脱人间烦恼一切苦？你只好受苦，是不是啊？所以你不承认面前是梦，你不能从梦中醒来，你就只要你不承认是梦，认为面前有东西，你就没解脱了。你就它不是梦，你就不可能醒嘛，你还解脱什么呀？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大家各自回向。